好，接着看到65页，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其实在汉传佛教已经慢慢已经没有所谓的失去十方身的特质了。其实，在台湾，其实这个有些时候也是很多因素啦，时代的变化嘛，之前也有新闻说，在寺院发现那个什么通缉犯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有些寺院其实这个你要开放给一般都给大家住就是出家众住，其实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啊。所以这个老师这边说的是说，跟律制上不太一样好，那下面看到瓜福山这边。在65页本文倒数第四行，由于部派及衣食等琐事的差异，部派的发展，部派本身就是有很多主张，我们多多少少大概有提到刚开始可能对戒律持守的问题嘛，严不严谨，好吗？不能拿钱，好，所以那时候就有了就是。第二次节集700节集，其实就是所谓的实践跟戒律有关系的。那后来这个上座就这个长老比丘就获得怎么说就得到这个主导，所以他就说这个东方的年轻比丘这些实践事情是不行的，叫实事非法实践事是非法。那当时候是还没有到部派佛教，但是就是没有部派分化了但当时候已经慢慢形成两个族群所谓的上座长老比丘、年轻的大众比丘就是它就有两个族群。所以第一次部派分化，上座部跟大众部导师的看法就是比较跟戒律持守的问题。第二个阶段的部派分化，大概就是法义的差异性像说一切有嘛三世时有法体恒存，或者现在有，只有现在是有的，依着现在有而安立过去跟未来所以这个就是在上座分座分别说系，还有上座的说一切有系，那大众部当然主张就会不一样嘛，所以第二次的部派分化比较像是比较是那个法义上的差异性所以这边导师有提到。这个表，这个有印象吗？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有看过，第一次就是上座跟大众戒律持守的问题。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就是这里，上座部分作说一切有嘛还有说分别说，那大众部当然也有说一说部、说处事部，这个都跟法义的差异有关。第三个就是这个各部组分化的地方所以第三阶段已经不是戒律，也不是法义上面的差异，就是太大的差异主要就是这个部派发展到什么地方？以这个地方像有所谓的智多部，或者是法上部，这个大概就是以这个部主为名称，为部这个部的名称花地比部、法藏部这些。那这边就有提到嘛，我们刚刚本文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因为部派及还有这个衣食等琐事的差异在南传佛教界看来在汉传佛教出家人已经不具备升格。好像我们看其他的国家也是这样，会有这种情况就是。看到日本他的寺院的注重，他导师用注重所以他算就是蛮精准的因为他们寺院的注重不见得是出家人嘛，我们说他是有结婚的，那有传给他的儿子，我们在美国当交换学生有遇到他其实是住持的女儿，因为他刚好他爸爸没有生儿子，那怎么办？要么将这个寺院交回去给他们总山，他们有总本山。那要么呢，就是什么 招一个进来，就女婿接任了，所以他们也是会有遇到这种情况，所以不见得都是传给儿子，但意思就是说他是有家庭的。还有像喇嘛，有些可能也都不见得是出家人，所以他们喇嘛也不见得是出家人，他们有红教、黄教，有很多，然后白教有很多的传承，所以他们不见得是出家人，所以在我们汉传佛教看起来也是怪怪的。好，那下面最后一行，思想上、形象上随方易俗，就不断的适应各地方而改变，不再像是过去那样。那出家众往来学习弘法，可以到处无碍，到处可住，这是大原则。接着看到66页，那就中国来说，现在的大陆小庙等于全部 消失的，丛林已经成为观光地区，不再像过去的丛林。那导师说的，我们说这一篇文章是78年，民国78年完稿的了，所以他那时候的理解是这样。那现在也有一些是比较严格的啦，就是比较可能也不拿金钱的，也有这种在大陆那边有这些出家人。好，在台湾呢，虽然标明十方，其实比较多的是这个所谓的师徒继承的子孙院，大部分的。好，那我们看解说。佛智寺院是，就佛陀所智的，是四方生共有，全部的出家人共有的。那僧团东是和合的组织，平等法治。所以导师认为呢，佛智的原则与现代文化比较接近，所以他更相信佛陀的伟大。平等法治啊，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平等呢，其实不是齐头式的啦。有些齐头式的平等不见得是平等，大家都一样，但是有些人就是他可能他拥有的资具比较多，或者是他缺的比较多啊，所以你齐头式的平等不见得是真的平等。好，接着看下面，但事与愿违，现在的台湾佛教有发展相当有规模的都是子孙制，就是一开始的那个嘛，这个前面说的这个四方生所共有子孙制，对照前面的一开始的标题，这子孙制就是什么，这个小庙呢，还有这个甲乙土地院，那四方共有的就是十方住持院，还有这个丛林，它其实有好处啦，就是说为大家共同为这个道场而努力嘛，所以这个其实对佛教发展来说总归是好事，但是就是有一些跟佛制的戒律有点不一样，或者是比较有一些问题。好，现代的看下来，现代台湾佛教有的是事业心的，有发展必然是 会这样，缺少古代求法的精神。不要说以佛法为中心，以宗派为中心的也慢慢有，护法就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师父法师父交代给徒弟的，传承给徒弟的护法接法也是比较是形式化了。好，那下面这边就有一些那个导师的一些看法了。那当然这个跟现在可能我是比较持戒的也不见得是会认同的啦，现在可能这种情况会比较少了，就只有着重过午不食啊，或者是上厕所换鞋子啊，每天辟一次三一等，这个可能不见得是如此。 好，最后看到下面啊，缺少了佛法的实质啊，就是去了解佛法的道理啊，去实践佛法啊，就是缺少佛法的实质啊。那为佛教努力啊，当然只是子孙制啊。那这个可能会变成为大家的前途做努力的啊，因为要继承这个誓愿的话，那你必须要付出努力啊。好，那以上这个就是第12个主题哦，丛林跟小庙。从佛事的时候，佛制的大概就是这个所谓寺院嘛，哈，就是属于全体僧团共有。那慢慢发展上面就有所谓的师父交给徒弟，徒弟再交给他徒弟的哈，所以这种情况。好，接着我们看到第13个主题。我们刚刚有提到啊，从第13到第17，这个在《净土学论集》是有提过的。那其中啊，第13到第16这4个主题，主要是因为净土宗要特别强调净土法门的殊胜而提出的主张。那这些主张其实是言过其实啊，就是说太超过了哈。那看起来好像有道理哈，但是呢，只要是佛法，应该都具有这些啊，或者是只要是佛法，应该都是有这些成分在的哈，这些内容在哈，不会只是净土宗哦。好像第一个横出三界，我们看一下，称名念佛是佛法的一行道。就相对于菩萨的身观广行啊，就六度四摄哦，或是多生累劫去度化众生，称名念佛确实是容易多。所以一行道，我们之前有提到嘛，一行的一呢，不是容易成就，这个一行其实是容易做到哦。你做这个或是修这个法门，容易做。能容易修行这个法门，但这个法门跟你成就佛道的快慢有没有关系？诶，不见得。容易做、容易修持的法门，不代表容易成就佛道。虽然叫易行道了，但是它不见得是很快容易成就佛道，不是啊。好，接着称念他方佛名啊，能消业障。能往生净土，能不退阿耨多罗3藐3菩提，这个就是那个梵音嘛。这个意思就是无上正等菩提，或者无上正等觉，无上等正觉或正等觉。这本是通于一切佛，这句话就是导师意思嘛。就修行的法门，或是一切佛，基本上你只要。他有佛一定有功德的哦，但是佛的功德是他的，他也是从凡夫因地修行慢慢累积成就的。然后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说，我们就念他的佛名。哦，那如果你强调佛的功德当然是圆满的，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称念他的佛名也会有功德，但是不是只是因为念佛。称念他的佛号就可以成就佛道啊，这是不一样的概念。好，所以你念每尊佛都有他的功德啦，像药师琉璃光如来哈，像也提到他不是往生的时候啊，你现身啊，还有12大愿嘛哈，我们之前讲药师经的时候也有提到12个大愿哈，让你今生缺少的可以满足你的所愿，那没有病啊，甚至有这个官司的被判刑的哈，或者是被冤枉的哈，冤狱的这种情况也都会没有。那你往生的时候呢？如果你想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怎样？他会派8位菩萨，八大菩萨嘛，文殊师利哈，药王、药上、观世音什么、弥勒菩萨，八大菩萨来。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导师有提到嘛，这个其实这个药师经啊，或者药师法门，适合我们现代的哈。所以这每尊佛都有他的殊胜功德的啊，不是要只是强调要练这个所谓的 南无阿弥陀佛。好，下面接着提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这个阿弥陀其实翻音在注脚171也有阿弥达巴和阿弥达，它其实就是无量光或无量寿佛的意思。它更适应一般众生的心境，所以被多种大圣经或者论提到。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在净土学论集当中，导师是有那篇论集当中有引用这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所以那边就有提到，其实东方阿处佛，西方是阿弥陀佛，所以在大乘经当中阿处佛他是比较少，就是专门讲阿处法门的，阿处佛这个净土法门的是比较少本的，那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比较多。甚至在后期的这个秘密大乘当中，阿弥陀佛也是在三佛或五佛之一，这个在注脚172也有，就是在秘密大乘他们的文献上面也是有把它摆进去的。好，接着看到67页，在中国跟日本虽然说的不一定相同，但是称念，如果是念阿弥陀佛，那可能不见得是称他的圣号，但是导师用称念的话，大概就是称名，称他的圣号。所以称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确实是很非常的普遍，尤其这个在日本发展，除了净土宗之外，还有一个叫净土真宗，真实的真啊，我们有就是主要是青鸾这个系统的，他们就更强调佛陀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伟大，所以他是有点是一般说如果是想要借由佛的加持保佑往生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是偏他利嘛，他们有点是全他利，只要相信就可以往生了啦，所以他是净土真宗嘛，他去抉择，但是这个抉择有点偏薄。好，另外呢，在印度的论师上面，其实呢他对净土法门也有一些阐述，所以在第三行开始有提到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或是无着的大圣庄严经论，马明的大圣起信论所说净土法门的好处优点是什么，这边提到的能适应一般的初学，容易修学，有没有，我们刚刚说易行道就是这个意思嘛，容易修学，坚定信愿，就刚开始发心修行的时候担心自己没办法成就佛道，或者担心因为菩萨道多生累劫这么辛苦，这么时间那么长，在过程当中可能会退堕堕恶道受苦，那永远就没办法成就佛道，所以他担心了，没有信心，所以呢他就必须要先坚定信愿，所以继续呢发展，继续再往菩萨道正常道前进。好，下面这个就是导师这篇主题要讲的，我们先看一下，一起来复习一下啦，这个在注脚175，这个在注脚175它就是印度论师的著作上面，在注脚174这个导师在其他著作它比较多的是说到是什么，比较多说到的是这边导师说的是什么大圣庄严经论呢，但是他其他的是比较多是像摄大圣论说到的，就是有四种意趣啊，所以在讲别时意趣的时候就提到啊，所以你现在念佛不是你现在往生啊，是你之后慢慢累积之后往生啊。好，我们看一下注脚175观佛山， 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信行，就是这样的实践，在后期大圣中的确非常流行，大圣论师们做出明确的解说，就怎么去解释它的意义是什么，或者你念佛的目的是什么。这边的大圣论师们就是印度了，好像龙树刚提到的十住毗婆沙论当中是指的是没有信心的人为这些人讲所谓的异行道，就没有信心直接行六度成就佛道的这类的众生，他可能是初学，就是他信心还没有坚固，所以跟他讲异行道，那你就可以往菩你有信心之后呢，就可以往菩萨道前进了。好像无着这边用的是色大圣论别时意趣，这个跟注脚174一样，大圣庄严经论当中提到的别时意趣，还有马明的大圣起信论，这个就是起信论的内容。在十住毗婆沙论是说担心自己没办法成就佛道，因为时间太长嘛，过程太辛苦嘛，所以他没有信心。那这边大圣起信论是担心信心难以成就，所以这个也是大圣信心啊，就是难以建立这个大圣信心啊，意欲退者啊，想要退缩啊，想要不行菩萨道的啊，当知如来有甚方便啊，这个殊胜的方便摄护信心，所以对这个称阿弥陀佛法门啊，都给予他适当的解说。这个在导师的成佛之道那边啊，其实有整合了。这边我们没有引出来，在成佛之道那边导师有提到啊，就是说如果是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你修异行道之外，你说称名念佛，他不是只是称阿弥陀佛，你要称十方佛，称名之外还要怎样，就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忏悔欠请随喜，他比较像那个十大愿行。好，那你这样子之后你就有信心修菩萨正常道了。那在别时意趣有提到四大圣论，或者是这边说的大圣庄严经论，就马明无着的菩萨所写的，你修这样子的念佛是属于别时意趣，现在念佛不是你现在就必定往生，你将来慢慢再修集那是可以往生。那在马明说的，你这个圣方便就是让你有信心，你可以有两种选择，你建立信心之后你可以直接再行菩萨正常道，就 修六度，或者你就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修行。所以在当时候之前成佛之道是有的，有引出来的。那接着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主题上面，看到本文最后一行67页本文这边，所以在印度的论师们，这些所谓的大菩萨们都给予这个念佛法门一个适当的解释。对照中国称扬净土的修行者过分强调净土的殊胜，而有横出三界等说，导师这边用等嘛，横出三界等说，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在82页，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从第13到第16的这个主题，这四个，好，那再看一下82页，这个在解说这边就有提到这几个主题啦，这个就是过分强调净土法门的殊胜而提出的主张，横出三界大业往生隔音之米，还有四句料简。好，那什么叫横出三界呢？我们就看到68页。好，第一行，这样的主张，好，导师说或许是根据无量寿经横解五恶趣，恶趣自然避啊。那我们在注脚176其实都有引用，因为无量寿经啊，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无量寿经啊它其实有几个版本， 就无量寿经以一般的说法，通俗的说法也叫做大本的阿弥陀经，它其实有五个译本，有五个译本。那古译早期翻译就是二十四愿本，就是我们注脚176的瓜佛二跟瓜佛三，好，这是两个啊。像瓜佛二这个经名比较长嘛，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罗佛腾过度人道经。瓜佛三，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这是比较早期翻译，所以一般称作古译本，二十四愿本。瓜佛一，佛说无量寿经，这是其实是我们比较熟知，而且是比较流行的。它也有对照的唐朝的翻译哈，这个大圣无量寿经的样子。还有第五个译本就是三十六愿本呢，是宋朝赵宋时期翻译的。所以无量寿经其实有五个译本，如果从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来说，它就有分24愿、48愿还有36愿。那老师说，接着看为本文，这个恶趣在一切的经论当中只提到三恶趣，那无量寿经的不同译本也没有五恶趣这个字样，所以五应该是三的讹写，就是写错。但是如果你看注脚176，其实我们上次也有提到瓜佛一啊，当然是经文嘛，哈。瓜佛二，它是横结于五恶道了。那瓜佛三是横结于五道，恶道智能比。好，啊，提供了解啊。那再看为本文，啊，不管是不是儿写，但是如果诠释上，还是可以诠释，导师就给人家诠释，所以看到本文上面第四行。不过五趣是三界生死，五趣一般就是什么人天嘛，善道啊，恶道就是什么地狱啊，就畜生恶鬼地狱的，这个就是属于的有漏法或杂染不清净法。所以从圣意善就是从所谓的出离三界成就圣者啦，所以用圣意善这个词。姑且说是三界五恶趣，意思说其他的善道人道天道基本上还是在三界内轮回，还是属于有漏杂染法。所以从这个出世来说，它是属于所谓的恶道啦，所以导师这边用一个圣意善。那我们上次也有看过这一个俱舍论卷十三，圣意善这边的定义是真解脱，那就是什么正涅槃嘛，因为涅槃当中是最安稳，众苦永寂，没有诸病。那这边色大圣论讲记，圣意是清净的圣智所缘性，这个圣意大概是指的是这个诸法实相的啦。那圣智通达获得清净就是圆成实。那第二个解释是圣意是一切善法最圣性，就是最殊胜的。那当然这个都指的是诸法实相，因为他用最后这两种解释就叫做什么圆成实性了。所以大概指的就是圆成就诸法实相啊。好，回到我们文，接着就要讨论说三界五趣我们怎么敌怎么断这个所谓轮回。好，看到标题二这边，瓜佛一，三界五趣的生死是怎么处理。有的以为佛法的净土法门是横超横啊，这个是有点横向嘛，就是由左到右或东到西，这个横超是超越，横超。那其他的法门是属于所谓的竖出，竖是什么？由下而上，由下而上。所以这边接着解释，竖出是渐的，不如横超的顿出。所以呢，意思强调什么？净土法门是太好太殊胜， 导师说，据他了解，解脱生死的佛法，佛法就是出世间的啦，所以他必然是什么顿断横出，就导师他看过那么多文献，他认为这个你要体证实相的当下，或是断烦恼的当下，其实是很快的，就叫顿断烦恼。那要什么断烦恼？用无漏的智慧。所以我们一般现在常说智慧，但是其实啊，能断烦恼的啊，解决生死的问题的，是用无漏的。我们之前有提过嘛，佛教的智慧，导师有把它次第解释。你要用佛教的方法慢慢引生智慧，所以当要升起这个无漏智之前，无漏的智慧之前，要用所谓的佛教的方法，怎样加功用行，所以要加行慧。那有什么？听闻佛法、思维佛法，还有修学佛法，应该说闻思修啦。正，这个正，所谓的现正慧，这个正啊，才是无漏的，无漏的智慧。前面的闻思修也是必要的，没有闻思修很难，基本上不太可能直接升起无漏智慧啊。所以当我们广泛的使用，普遍的使用智慧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佛法、佛教解决这个生死根源的智慧，不是我们一般这么说的智慧。所以导师有把它解释很清楚，在学佛三要，在学佛三要的慧学概说里面，它有定义啊，什么叫闻慧啊，什么叫做闻所成慧，它其实都有一些特征，一些定义，让我们去了解乃至去分别。闻慧是什么？闻慧不是我们我们听了这些佛法内容啊，讲布施啊，讲持戒啊，都叫做闻慧呢。是你听了这些内容之后，让我们深刻理解到什么？理解到什么？你们还有印象吗？这个老师在学佛上要定义闻慧，怎样叫做闻慧？就是听了这些四谛缘起还是佛法的道理，让我们深刻理解到什么叫做诸行无常，什么叫诸法无我，什么叫涅槃寂静，或者是什么叫一切法空啊。所以导师用这个三法印跟意识相应，他这么说啦，他说听了这些内容，让跟三法印跟意识相应相应的，这个才叫做闻慧。但是还不到闻所成慧哦，闻所成慧就等于说你闻慧具足的时候，你有怎样的特征，身心有怎样的变化，这个我们要清楚啊，不然我们只是一直听，好像对我们生活没有改变啊，好像对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他刚提到闻慧嘛，所以思慧其实一样啦，思慧就是你思维法义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深刻了解。导师用相应啊，就是所谓的相应就是什么，你做了这些行为，你产生了哪些影响变化嘛。所以我才说嘛，你让你深刻理解到三法印一时相应啊，这个至少是闻慧的定义。思慧就是你不听闻别人的解释，你自己在思维。好像我们有些时候早课是念心经啊，什么观自在菩萨嘛，他怎么去断烦恼？要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嘛。所以这些内容你自己在静坐的时候，或者是你心静的时候，好好去思维这些内容，一样让我们深刻理解什么叫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法空。一切法空不是只是去了解空，而是要借由什么去了解空？为什么一切法是空的？不是说它没有，是从缘起的现象。缘起怎么看？就刚说的，从时间来说无常变化嘛。从存在来说，从我们自己来说，它必须要种种条件嘛。所以没有一个所谓的主宰者嘛。那这些生灭现象本身就是什么不生不灭，其实就是讲涅槃寂静啊。 所以这些都是闻慧思慧，那修慧就必须要有一点定的力量，你才有办法真的去观察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我。定啊，不是说禅定，禅定是色界根本定，但是还有一个还没有到色界根本定，叫未到地，所以你要有定的力量，那之后才有办法再深刻在定中去观察这些道理思维，之后才有办法生而最后生起无漏慧，这个才是有办法去断烦恼，解决我们最根源的痛苦，还有最根源的问题的。好，所以是闻思修，修的话就跟正定相应了。那闻慧成就，我们回过来讲，闻慧成就有什么特征？你深刻理解之后，你又怎样？你对什么产生什么正见？就是你要对佛法道理产生正见嘛，所以闻慧成就就是具足正见，包含净性性根成就啦，性根成就，因为性根或者是你的正性从哪里来？依着正见而来，正见起正性嘛，所以你在闻所成慧，就闻慧成就阶段，其实就具足正见。这样正见不是别人说你就相信，也不是借由祈求而来的，不是你拜了某尊佛，你念了某尊佛号，你就这样正见了。这个是你借由你思维，刚说的三法印一时相应，这个佛法这个道理，闻慧的道理之后，你产生这个坚定的信心，坚固的见解。所以正见呢，虽然叫正确的理解，其实导师有提到，正见除了正确的理解之外，更重要的是坚定的见解。这样见解，当你遇到很大的困难，家人的生病也好，事业上不顺哦，或者是种种的生活问题，你不会想说啊，不然我今天听说某个神很厉害，我去问他一下好不好？现在很多都是问什么？现在很多就会去问妈祖了。所以这种正见就是这样，那择善而固执，所以你不会轻易的改变你的这个你的信仰或者是你的见解。所以老师说，正见是坚定的。见解啦，它不是一种，不是，不只是正确的理解哦。诶，这个我们到时候要看到，我们再跟大家说。那接第二步，思慧成就，它会有什么表现？思所成慧成就，就境界相应。所以你除了自己的观念改变了，坚定了信愿之后，你表现在你的语言上，你的行为上，你自然而然就符合佛法所说的都是善，纯善的行为，所以你自然而然你不会去做侵犯其他众生，众生包含人嘛的生命财产，乃至不会去欺骗别人，所以自然而然就是不杀不偷盗不妄语这些，乃至不邪淫，这个其实导师说的思闻所成慧嘛，思所成慧就是思慧成就，就境界相应，自然而然你就会，戒律而言，对你而言不是一种约束了，是你自愿要去这么去持守，因为你知道这是帮助修行的啊，它不是约束啊。好，所以这边提到的这个解脱的佛法出世间法，其实就是用这个所谓的无漏的智慧。我们千万要记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太通俗了就是讲智慧已经当成一种这个人很有智慧怎样很有智慧，这个其实跟佛教说要解决根本问题的这个智慧是有落差的。导师在学佛三要，我们刚刚提到那一篇慧学概说，他有提到很聪明的人，对佛法了解很深的，或许都不是在家行会的范畴，所以我们要好好去思维。我们千万要观察我们自己嘛。所谓家行会就是闻思修啊，闻会、思会、修会这三个。 当我们具足了很多的佛学的知识量，佛教语词也很会说，但是很会研究，但是它可能是属于前面的深德慧，深德慧是与生俱来有一些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以导师那边其实也提示了，就提示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学的这么多内容，我们的身心起了哪些变化，或者是没有变化，我们没有变化，我们就要去观察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功课啦，这每个人都要去付出的，不然我们对佛法有兴趣，我们花了两个小时乃至很多小时都在研究或深入佛法，但是怎么会起对身心没有太大的改变哦？这个就是我们要去了解的的问题的。我们下一篇哦，讲到这个，我们下一次不是下一次，我们这一篇讲完，其实这个内容我没有讲过。有可能会快一点，我们之后会先看一篇短的，这一样是收录在华语集第四册，这我们上次有提到，从269页开始到在平常日用中，我们先看这一篇，因为这一篇是导师为这个菩提树杂志创刊30周年的纪念专辑，而且它的主题是如何让佛法普遍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内容有一些相关哦。他先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是知啊，你要知道，你应该要知道什么，知道之后你该怎么去实践哦。所以他这边其实是蛮实际的哦。好，回到68页讲义这边哦，所以他说能解决生死的佛法都是所谓的顿断横出，所以这个无漏智啊，去断烦恼其实刹那就一下很快的哦，他不，但是你前面还是要啦，前面的这些所谓的闻思修这些还是要慢慢去培养去增长。好，那先人就讲什么叫做速出，看到刮福二这边速出呢，就是由下往上嘛，好像一直可以超越这样。那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外道依禅定来求解脱，就希望可以解脱。这个其实有一个词叫做宪法乐住，五种宪法乐住。第一个是欲望的满足，就叫做涅槃了。这个在导师的学佛三要有提到，这个佛教涅槃观当中有提到，有些人他说我肚子饿嘛，吃饱了就叫涅槃。所以五宪法乐住当中第一个就是欲望的满足，他就认为是涅槃，就解脱了啦。那第二个就是欲界到初禅，初禅到二禅，二禅到三禅，三禅到四禅，等于说他得到色界的禅定，他就是解脱，所以他就当时候印度就这些种种主张。好，那这边有提到嘛，修禅定，希望可以解脱，像离欲界得到初禅，这个离欲界就是离欲界的系缚，所以你要得到这个所谓的初禅，你一定一般会说你要喝五欲嘛，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就是你可能没有，你要减少这些欲望，弃五盖啊，什么昏沉掉举睡眠恶作一，这其实就是欲界的烦恼，所以你要先降伏，这边没有断啊，禅定还没有断，就是要先降伏得出禅，这个就是比较是所谓的速出欲界，从欲界往上到所谓的色界，那你要初禅到二禅大概也是这样，二禅到三禅，三禅到四禅，但就算你到达了四禅，基本上还在色界以内，所以你要到达更上的无色界，那你大概就是要离四禅到达所谓的空无边处，那到达了空无边处呢，就是所谓的速出色界，就是由色界入到无色界， 那无色界也有这几个词，空无边处，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想处。好，但是到了非想非非想处的时候，这个已经色界最高的禅定，那这个修行者有没有办法再离开这个所谓的非想非想处？没办法，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禅修的方式叫做咽下心上，咽下心上，咽下地是苦的，出的是障碍，有没有？这个就是你要到色界，一定是观欲界，是苦出障。那心啊，想要上帝，心上帝，好要上帝，什么？安静，静妙理，是出理，所以这个是用世俗的心厌心。什么叫心厌心？导师这边这个破折号后面解释，厌离当前的缺陷，追求上以上的美妙，这就是所谓的心厌心了。心上帝，厌下地。那当然，如果与色界跟欲界来说，或者是初常跟二常来说，就是刚这个上面这个描述嘛，或者是从色界跟无色界的这个对比来看，大概就是这样的，这样子的心厌心，它不是出离心的，所以不一样。因此到了呢非想非想处呢，就没有再心求，因为再上去就没有了，所以他没办法处理这个非想非想处，他就只能再回来。那经中呢就比喻在最后一行持惑，这个持惑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嘛，这个屈不从缘树而上，就攀树，攀缘树而上。所以来往要往上爬之前呢，一定是先脚前脚先搭在上面，然后后脚再放松，身体一拱就弯曲啊，再前进。这个上次应该有看看这个，就弯曲的这个，它大概是这样嘛，这就是持惑啊，但是没有，这个是没有拍到它的，像在上去如果没有树枝的话，就有点像这个你到了非想非想处再上去就没有了嘛，那怎么办？要么掉下来，要么就回头了，他就回头了，就是这个。这经论上面其实我们下面在注脚177我们有找到了，这个我们上次有看过。好，接着看到69页第二行这边，所以他要爬树往前走，就往前脚先搭，先攀爬那放后脚，那身体一拱再往前走。但是一直到了树顶上面就没有落脚处，所以没办法前进，就往下回来所以用这样的厌此心彼的禅定型，就是世间禅定了也是这样。所以你就算你修到非想非想处了，他一定会再回到三界内，又回到欲界或是三恶趣中。因此佛法之所以能超出三界，就是佛的法啦，或是修佛教的方法，他为什么可以出离三界？他一定不是速出的，速出就像禅修，所以他一定要横出，用烦恼去，用智慧去断烦恼。在佛呢，在我们这边没有引，在其他的地方有提到，佛一开始修行的时候不是先找两个外道嘛，一个是修到色界最高无想定，那第二个是无色界最高非想非想住，但是他觉得他的老师们都觉得他自己已经解脱了，但是佛就觉得还不是，所以又离开这两位教禅修的老师，又自己去观缘起，最后觉悟嘛，好，那回到下面看下来瓜福山这边为什么有三界五趣的生死其实是业力所感感得的，就是不是有谁把我们限制在这里约束在这个三界轮回之内，而是我们自己所造的业，这些行为自然而然就让我们没办法出离三界。那为什么 有感报的业力呢，就是这个业力，我们做很多行为，我们做了很多事，不是每件事情这个行为都会承受果报。那到底有什么东西来滋养承受这个业力，而让我们感到果报，就是由烦恼所引起。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个关键，因此要解脱生死，重点是在断烦恼。好，下面烦恼有枝末的，比较微细的，有根本的，佛法可以顿断嘛，烦恼根本，根本的烦恼就可以离烦恼离系而出离生死。这个跟我们之前讲过这个表一样的，这个有没有惑业苦三个，哪一个是最重要？惑业苦，其实应该说阶段性啊，阶段性。如果你现在很痛苦，那你讲再好的佛法，对他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帮助？其实很难。尤其那个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他在生病的苦的时候，你叫他放下放下，他其实没有一点点改善他的痛苦啦。所以就要阶段性，但是除了改善他现在的这个身体的痛苦，或者他的饥饿，或者是因为饥饿可能就死掉嘛，所以你要还是要解决，但是你要进一步的跟他讲，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会遭遇这样子的不如意痛苦，跟我们的行为有关系的。那行为就是业，不是每个都成熟，这个跟烦恼有关系。所以最终要解决的，或是最根源应该是解决烦恼，但是当然还是要看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啊。那如果现在如果没有吃饭就要死了，你跟他讲佛法，他也不会饱的啦，他可能就会不接受了齁。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对他好，先给他吃东西，给他有工作啊，给他有衣服穿，他可能就很感念你，那你进一步再跟他讲佛法，可能他就会接受嘛。但是如果一开始都没有，就直接跟他讲佛法，对他的帮助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帮助齁。甚至他可能更排斥你齁，不会接受你齁。所以我们说菩萨除了有六度之外还有四色嘛。齁，所以就是要用善巧啦齁。但是不能只停留在这些所谓的现在现身的改善。现身的幸福，就是不是应该不是只是教导众生去追求现在的幸福美满，应该说这是必要的齁，但是不是绝对。齁，就除了可以吃饱穿暖之外生活家庭都很顺利之外啊，就是要进一步要去理解。所以佛法齁跟其他宗教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其实现在有人也有提说嘛，这个宗教是教人为善，但是佛教的根本就是要帮助众生出离三界的啦，它不是只是解决现在的困难当下的痛苦而已，就是我们除了要解决这个之外，因为这是最急迫的啦，但最终还是要引导他去了解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种情况，就像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会生到这个地方。好，当然这是跟我们的过去的行为有关系，好，那这个行为又跟烦恼有关系，因为烦恼会成熟我们的行为，那我们遭受这个痛苦的果报。好，但是不要人家痛苦的时候啦齁，他在痛苦的时候直接跟他讲放下，或者是说这都是你的业，大概有十个人九个人都不会接受的了。好，那我们今天就时间差不多，我们就请合掌。